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播客，本期节目是一播客现场系列。最近呢，经常能够听到情绪价值这个词，大家在与人相处和交流的时候呢，越来越在意对方是否能够为自己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的确，情绪和情感是人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手段。情绪价值呢，是指情绪和情感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对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它能够影响我们的思考、行为和交流的方式，同时也能塑造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本期节目呢，是华东师范大学三位教授金文、许继林、汤庸华于三月中旬在思南文学之家的对谈。让我们跟随三位老师一起追溯情绪价值的过去，展望情绪价值的未来。
那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呢，叫做情绪价值的过去与未来啊。当然这个书呢主要讲的是过去。那么情绪价值呢，我们首先稍微的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词汇现在已经是公众领域中的流行词啊，所以大家一般都知道。但是呢稍微解释一下，我想就是所谓情绪价值，就是情绪啊成为价值。也就是说呢，就是情绪它可以与其他的商品呢进行等价交换，或者说它可以与货币进行等价交换。比如说我们今天知道吧，降价跟我们能够有一种产品，或者有一种服务吧，能够使人们产生更多的正面的情感，能够抵御日常生活中的焦灼和无奈那么呢这样的服务和商品呢，它一部分能够就是显著的盈利。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或者说我们如果就是一个人他能够向别人提供大量的情绪价值的话，或者提供这个比较正面的情绪体验的话那么他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向他的朋友和伴侣呢能够从他的朋友和伴侣那里呢得到其他方面的价值和回报所以这个就是大致我们今天的对情绪价值的一个理解，就是情绪它可以产生价值，它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可以产生价值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是蕴含了一种对情绪的理解也就是说情绪它之所以有价值，有的时候比我们的知性和理性可能更有价值但是因为呢就是情绪我们意义上来说的情绪吧，它是我们一个人就是能够过上可持续的生活，能够维持一个对我们来说可接受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或者说一个关键条件，同时呢也是整个社会可以进行比较有序的自我构建一个关键的条件所以说情绪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社会建构呢都有着必不可少不可或缺的作用。我想这就是当今我们对于情绪价值的理解。这种对于就是情绪的重要性的理解呢当然是有一个历史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也就是这本书很大致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就是对于情绪的注重跟所谓的我们今天经常说的现代性或者说现代社会的兴起的联系在一起。就是我发现就是我虽然研究的是18世纪的这个欧洲吧，主要是就是以英国文学为主，但是也牵涉到欧洲的思想史和虽然我研究的是18世纪的欧洲也就是说欧洲在步入现代社会的前期因为我们一般认为是18世纪晚期嘛，欧洲步入现代社会，所以呢就是18世纪见证了现代性的这个兴起，在欧洲的兴起但是呢就这个里面说的很多情况与我们所了解的主要是比如说19世纪末现代社会的中国的崛起，或者19世纪现代社会在日本崛起状况都是非常相似的。也就是呢我感觉就是情感就是地位的上升跟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产生呢是有着一个内在和必然的联系所以这也就是有一个这个书里面的一个转折的点。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在我这个书里面呢，我首先追溯就是所谓的一种新的情感理论，它是怎么样在17世纪的时候呢开始的欧洲兴起的因为17世纪当然是18世纪的一个必要的准备和前奏所以呢就是我在书里面呢在追溯新的情感理论的兴起的时候是以笛卡尔开的非常熟悉的就是17世纪 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为起点。啊，笛卡尔呢，他在1649年的时候啊，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灵魂的栖息》，就是解释啊，就是情感是怎么产生的，啊，情感有什么作用。啊，那么我们知道笛卡尔当然是以我素不我在的，就这样的一个哲学的原则尊严的文明女士。但在他的是这个就是生活期，就在他的这个年代呢，其实他最著名的最畅销的哲学著作呢，恰恰是灵魂的激情。也就是人们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的激情的问题。啊，那么这个书他为什么奠定了我们今天人现代人对于情感的理解呢？啊，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很核心的观念，就是说情感的重要性就在于呢，他可以把身体和精神的连在一起，它可以成为身体和精神之间的桥梁。这就回答了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难题。就是17世纪的这个思想家哲人他们开始探索，就是我们怎么样保证就是精神和肉体之间的这种有机和内在的联系。如果我们不再是严承之前的基督教的看法，也就是说灵魂呢是上帝赐予每一个个体的每一个肉身的这个禀赋啊，所以灵魂呢就来到了肉身当中，它能够驾驭肉身，并且最终呢是要超越肉体的需求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就是偏离的，就是要开始从这样的一种前现代体验要偏离出去，要重新去理解身体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就当我们不再相信就是灵魂它是上帝的赐予我们的禀赋，即使就是因为是17、18世纪的西方人并没有完全摒弃上帝这个观念，仍然认为呢，就是人之所以有我们的这个灵魂有各种机能有知性和感性，最终呢是因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呢，就是17、18世纪跟之前的西方人不一样，就是他们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他并不停留在这个世界，他并不在干预这个世界中就是自然界的这个运行，包括人类社会的运行这就是新的一种自然神论。好，那么所以呢，就是就哲学家他们意识到，就是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要用我们经验的观察，要凭借人自己的思辨去回答这个难题。就是说，身体和灵魂看上去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领域，他们为什么在我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中是可以协调在一起，是可以关联在一起的？同时呢，他们也可能会产生一种抵触就是我们身体想要的和我们精神想要的可能会产生矛盾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和把握这两者的关系这个就是一个现代的，就是所谓的现代难题，就是说跟我们中世纪跟这个基督教这个文化下的人们对于身体的理解就不一样了那么笛卡尔就提出情感是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关键一个核心身体和灵魂之所以能够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有情感所谓情感是什么呢？情感就是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为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这个肉身会有一系列的感知，我们会看到听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呢？这个就是灵魂给我这就是就情感给我们带来的讯息。所谓的情感就是我们身体的经验，我们的身体的感知，它给我们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就是灵魂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告诉这个灵魂我们的这个肉身经验会给我们的精神世界带来是收益呢还是损害我们的灵魂应该为我们所感知到的这个身体经验是感到高兴呢，感到恐惧呢，还是感到悲伤和害怕所以所谓的情感其实就是身体给灵魂所传达的讯息所以就在灵魂的激情中呢，笛卡尔就说了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动物精气在血液里面流淌，那么血液和动物精气呢就会把我们身体感知呢传递到我们大脑中的某一个地方就笛卡尔认为我们的灵魂是预计在我们大脑里面的某一个地方叫松果线的地方所以呢就是所谓的灵魂就是当感知转化成了一种观念，转化成了一种判断，这个判断就是这个身体经验到底对我们的精神世界是有利还是有害。当身体感知转化成了这样一种主观经验主观判断的时候，主观知识的时候，这个就是情感的发生，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好，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这个笛卡尔的思想就开启了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哲学思想。这个哲学思想它是具有着很重要的这个政治内涵的，也是与就是欧洲各国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政治的巨变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我们相信就是灵魂和肉体可以自发的连接在一起，不需要一个外界的权威，类似像上帝这样的外界的权威来保证他们的和谐一致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人的这个身体就把人看成是一个自发的整合的一个整体，它不需要外在的这个权威或者是像宗教教义或者是很机械的道德标准来对它进行规范。那么整个社会机体也是这样，因为人如果能够每个个体能够自发的形成一种整体，那么整个社会呢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良性的情感互动，类似于像同情这样的这个情感的互动来达成一种整体性。所以社会是可以自发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情感观念，实际上就是保证了我们所说的主权在民的一种新的这个主权观念的发生。因为所谓的主权在民，就是相信的就是政治最高的政治权威，它的权威是来自于民众是民众对的民众的意见和就是民众们的意见的反馈，民众让渡了他们部分的这个权利使这个最高的政治权威呢能够得以树立起来。那么这也就是也就是说呢，就是民众和最高政治权威，民众和主权的关系，实际上呢就是身体和灵魂的关系。灵魂的知识和观念在笛卡尔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身体传递给他的，就是由这个情感作为中介身体呢会向灵魂传递知识和观念。那么在整个社会的机体，在政体里面就是人们的意见和人们对自己生活的理解也会传递给最高的政治权威使这个立法和对就是对社会的管理呢能够得到实现。好，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的就是情感观念其实就是一种新的对于身体和精神关系的理解，而这种对于新的这种新的身体和关系的理解就是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的一个基础，和新的一种社会新的政治权威的构建是并行并且相辅相成相互构成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现代社会呢它与这个一种新的情感理论呢是完全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的。当然我刚才说的这种它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愿景，对吧，它是西方人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我可以获得一种自由，并且他认为呢这个自由就是可以通过对身体和精神的重新理解来获得的。但是呢现代性这个观念它实际上是有两个维度的，一个指的是理念的维度观念的维度，一个呢当然就是指一系列的新的社会现实的发生。那么新的社会现实呢它当然是这个新的理念，也就是人们想要追逐个人主体性和个人自由，是新的理念的一个基础，但是也往往会呢与新的理念产生冲突和悖论。比如说商业社会的产生，那商业社会产生当然给人们一种可以跨越自己的阶层，利用自己内在的能力和美德来实现阶层跃升的这样的梦想但是呢就在18世纪的进程中呢，很多的西方人也发现其实商业社会它往往的它制造新的一种阶层差异，而且这种阶层的鸿沟可能跟之前的一样，跟之前的贵族和平民阶层鸿沟一样是很难逾越的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种理念和现实的反差。那么同样是政治权威也是一样在18世纪的时候就是英法德这个不同的地区他们仍然是在君主制的这个统治下并且呢就是虽然会出现一些调整，比如刚才主权在民的这个观念会不断的发生，尤其在英国会出现很明显的一种混合性的政体但是即便是如此呢就是人们对于当君主制被推翻之后会带来什么样新的政体还是有相当大的疑虑的。就好像我们大家看到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啊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暴政和暴力，使很多的欧洲人当时呢马上呢又退回到一种相对保守的一种政治观念当中去。所以就18世纪这个随着这个一种就新的一种高昂的社会理念的这个诞生啊，也产生了同样的一种悲观和质疑的态度。也就是说人能有没有人性，他能不能自我完善，他能人能不能依靠自己来建构有序的这个社会秩序能不能依靠自己来使这个人们的肉身的需求和灵魂的这个追求能够很好的协调在一起所以说启蒙时代，我们说18世纪启蒙时代，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幽暗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乐观的时代就当时的人像斯夫尔泰呀、卢梭呀、
之前法国思想家他不断的就在讨论，就是我们应该是对人和人类社会保持悲观还是保持乐观，乐观和悲观两个基调情感基调呢是始终贯穿着就十七晚期十几世纪到十八世纪这个欧洲的历史。好，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其实刚才我们说情感的一种理解就是一种桥梁啊，就是身体和精神的一种桥梁。但是呢，因为就是我们说到这个理想和现实的这个冲突啊，这种悲观的这个情愫的蔓延，所以呢，这也一告诉我们，其实情感还有另外一个理解啊，它不仅是就身体和精神的桥梁，它同样呢也是身体，它对啊，它就是就是身体所产生的一种非常晦暗不明的一种警告。也就是说身体它有的时候会发出一种警示就是目前的就是这个身体它所处的这个就是物理性的世界，或者说这个社会语境社会环境对这个身体呢产生一种威胁和压力所以这个身体呢它也会提出一种求救的信号，会发出一种求救的信号，会提出一种警示。而身体在提出警示和求救信号的时候呢，它往往不是那么的直白，就不像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笛卡尔认为对吧，就是我们会有高兴啊悲伤啊这种情绪这种情绪我当然称之为情感了，这种情感是很直观的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现在是高兴的状态还是悲伤的状态，我为什么高兴，我为什么悲伤，这很直观的。但是当我们身体真正陷入一种巨大的压力的情况下，它往往不会直接的表达自己所处的这个就是非常困难的处境，它会用很隐晦的方式来曲折的表达。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这个身体它的压力就是承受过大的时候就是他没有办法就直接的就是表达自身的这个诉求还有一个很大的情况，还有很大原因就是这个身体的这个所说的压力往往是他内在的这个我们所说的一种就是个人的他自发的一种需求和愿望与这个社会的现实所形成的一种冲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人的这个就是对人自由的一种向往和所谓的社会现实会发生极大的这个冲突。所以说在这个冲突的情况下，当这个身体感到受到了压制和受到了这个就是巨大的这个束缚的时候，他其实很难直白的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因为这个压制这种压力它本来就来自于外在的限制，所以他很难直白的去表达对外在限制的这样一种反抗。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弗洛伊德他就很早就告诉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人就是在他的19世纪就告诉我们，当就是人就他就是说比如说他的强烈的一种欲望，比如说他的早期的这个性欲，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社会的场域和社会规范中得到实现的话，他不会直白的将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他会呢就是制造一种非常隐晦的这个情感，比如说一种莫名的一种焦虑感有的人他就是他会感觉我焦虑的是我的生活焦虑的是我的成绩，焦虑的是我世俗的成功。但实际上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所有焦虑它都是一种它都是一种面具它这个焦虑的背后它还有一个隐含的信息，就身体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身体可能它最基础的需求被社会所压制了，被这个环境呢所漠视了。所以说呢，当身体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焦虑会有忧郁这一些情感它实际上都是情感面具，它就像一串摩斯电码它是身体给我们就是发出的这信号，但是呢却是一个经过了加密的这个信号。好，所以这就是说情感还有另外一个面向，就它不仅是一个直白的桥梁，它也是加密的这个信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到底感受的是什么。你即使知道你是焦虑的，但你不知道焦虑的成因是什么，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现代人大多数人包括18世纪的人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是跟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发生了脱节。所以情感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揭示，向我们揭示身体和情感之间会发生重大的严重的冲突就是人们要不断的用这种就是我们的已经构建起来的这种现代主体性去悖论的去解放身体，让身体和这个灵魂不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能够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让身体也有自主发言的时候让身体也能够突破所谓的社会伦理 和这个社会制度的这个规约。所以这就是情感所给我们提出的现代社会的悖论。现代社会一方面是一个理想的愿景，对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自由的愿景，另外一方面呢，也深刻意识到这种自由是不可能的。因此呢，他就是不断的对人们的自由的方案呢提出这个反思，提出批判，让人们通过自己的自主性来砸碎自己的这个完自主性。就是也就是说，我们自主性建立在身体和肉身的这个身体和精神的统一之上。但是这个时候，这种统一往往会对身体带来压迫所以呢，我们又需要行使我们的这个自由和主体性呢，来打破这种自由和主体性，让身体呢重新以一种崭新的，甚至是有一些癫狂和令人瞠目的一种方式呢，来展示自身。所以呢，最后就是说来总结一下，所以情感的两个面向，它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进入，让我们来接近，让我们来把握所谓的现代性和现代社会本身内涵的一个最核心的悖论，那就是对自由的向往，以及我们在追求自由的时候，经常要采取一种迂回的道路，要通过来打破自己习以为常的自由，来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以就是卡夫卡他有一个故事呢，就叫做夏某科学院的汇报吧，这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个已经变成了人的一个猩猩这个猩猩在讲述自己变成人的这样的过程。他说他意识到他原来认为变成人当然是成为自由的一个个体，但他发现呢，实际上成为人呢就是不自由的进入了自由，因为你没有办法，这个人就是人们的理想中的人，就是一种时时刻刻情绪稳定身心和谐的这样一个整体所以你就必须要嵌入到这样一个模子当中去所以这个猩猩很无奈的说，我发现了成为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要不自由的无奈的步入这个所谓的自由的这个境地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其实就是要让每个人意识到，我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受到就是无形的一些束缚，但是我们也是可以突破它的，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不自由所以这可能就是我对这个书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记不清我在书里说了什么，但是我感觉好像我说的是这些意思另外呢，就是我们身边的两位这个嘉宾呢，都是比我非常有缘的人。在我右手边呢是徐静文老师，徐静文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我是读博的时候就是开始读徐老师的书所以他从纸面上的一个适龄的领袖，然后呢在十几年之后呢突然走到了线下成为了现在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的望眼之交，但我不知道徐老师是不是这样感觉，就是我感觉我们在对于事物的理解，对于学术的理解上都有非常的就是令人感到非常欣喜的一种契合性那么就是我感觉我和徐老师的交往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可以产生很多新的情感，并且令我有很多认识，并且充满一个灵性和悟性的这样的过程所以我今天非常荣幸有徐老师来回应一下，也补充延伸并且向我们提供就是徐老师在中国思想十多年的耕耘所产生的这个思想结晶，而且徐老师最近对现代问题也非常的感兴趣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见解肯定比我能说的，比我书里能说的都要更加的宏阔和深邃我左边的呢是汤云华老师，汤云华老师就是华师大中文系的就是文理学的教授我是2016年开始在华师大工作的那我就是在这个之后就一直非常信赖和依赖汤老师，他写的那个文学批评论文也是我经常向我的师生们朋友们就是一起就是推荐的这个学读所以汤老师肯定也是更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好，我谢谢这两位嘉宾那么就我们就你把自由的展开后续的讨论。
我今天走到这儿的时候呢，感觉好像自己走错了门，因为这个地方叫苏南文学之家。我记得我高考的时候第一志愿是中文系，但是没有录取我，后来我一直和中文文学是失远的，虽然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资深的文青。所以我首先要感谢金文教授啊，作为引路人这个非常慷慨宽宏的带我进了文学之家所以我第一个要感谢 然后呢，这本书叫《情感时代》，是吧？讲的是18世纪西方的启蒙思想和现代小说的兴起。刚才他已经把他书里面最精华的那部分啊，已经提炼出来和大家说了。当然知识非常密集啊，我也没有 get 到啊，因为知识太密集了啊，太密集了，所以我回去虽然前面粗粗读了一下，回去还得好好补课啊，才能领会这本书的很多微言大义啊。那么之所以答应啊，我想很简单啊，这次沙龙的主题性啊，情绪价值。我看看今天来的啊，大部分第一发现女生居多，第二90后居多，是吧？90后居多啊。那么今天年轻人里边最重要最在乎的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情绪价值？这个对老一代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什么叫情绪价值？是吧？老一代人要么是一种宏大的价值啊，国家、民族啊、人类啊，这是一种过去认为一种神圣价值。那么后来又觉得，很多等到市场经济出现以后，很多人又奉为就说，你对我有没有用？这个用包括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利益可以转化为一种物质，可计量啊，可捉摸的可触摸的。这些物理形态的物质。但是今天新的一代人不要这些啊，你不要跟我谈什么宏大的价值，对不起，和我没关系，家事国事天下事管我屁事，是吧？然后呢，也不是很多人以为的好像哎呀，这是物质主义一代。但是我的看法啊，因为这两年我在做年轻一代的研究，文化的研究，我发现年轻一代是后物质主义一代，不是不重视物质啊，而是看作比物质更高的一个价值。这个价值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情绪价值。就你今天普遍的内卷和焦虑，最重要大家活得不开心。所以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能不能给我带来一种情绪，刺激我分泌多巴胺，是吧？让我变得开心。至于这个东西本身在市场上值多少钱，有没有身份的价值，不重要。啊，重要的就是这个情绪价值。所以今天这个很多现在年轻一代就讲，特别注重交朋友，在乎的是情绪价值，购物也是他能不能给我带来情绪价值。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至少对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看重情绪价值的一个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就和金文教授所写的18世纪的情感时代有没有关系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大概很多人是冲着情绪价值这个事情来，是吧？是，对。那么也许从书最后还要归结到情绪价值，但是毕竟我们是不是一个不要仅仅看作是我们今天是提供情绪价值的啥，我这也太丢文学之家的范儿，是吧？我们还要表现出我们是高大上，这个还是要提供一些知识价值和学术价值。所以我想这里还得先我们高开低走，好不好啊？先从学术知识谈起，然后慢慢降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情绪价值，好不好？先总是欺骗一下自己，我 get 到了一些知识，然后再解决内心的困境啊，焦虑问题，好不好 ？OK， 那么我就简单说一下，回忆一下这本书《情感时代》。金文教授把18世纪进来命名为叫情感时代，我觉得这是石破天惊的也就是说是反学术潮流。为什么？我们好像印象当中说18世纪是一个启蒙时代，启蒙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理性一个时代。从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是吧，每个人的自我肯定最后只有一个不能怀疑，你是一个理性的人，所以一切都要在理性的天平上去衡量，重估一些价值啊，重估一些价值。所以我们过去讲到以法国为代表的笛卡尔为中心的启蒙就是一个理性，特别到了康德讲的那句名言啊，什么是启蒙，有勇气公开的运用自己的理性啊，那就定位了，就说启蒙就是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过去我们对你启蒙的认识就是说启蒙就是克服超越愚昧，什么愚昧不够理性啊，所以这是我们对启蒙时代的理解。但是金文教授通过他这本书的分析告诉我们说，不否认是一个理性时代，是吧，但是他还告诉我们另一面，这另一面就说即使在18世纪在启蒙思想，小说我不懂啊，我们有两位文学中文系的教授，我多讲点启蒙，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条线，这条线就是情感的觉醒。那么金文教授刚才已经说了，从身体从那个灵魂这里边已经给我们展开了分析，我想我也这部分我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补充。但是我想他说的是对的，他更多的是从文学角度。但是从我做思想史的这样一个学者来说，我想说的确你比如说18世纪的法国，是吧，除了伏尔泰以外还有卢梭。卢梭大家都看过他的艾利亚。那么卢梭你看，卢梭实际上启蒙思想一直有两股潮流，一个是理性主义，还有一个是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恰恰是以理性人的情感为中心的。啊，情感为中心。然后甚至在卢梭看来啊，人如果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文明，反而一切罪恶都由此而产生啊，所以他更在乎更欣赏的是自然的那种自然的情欲情感。当然伏尔泰讽刺说，看了你的这个作品以后啊，我恨不得自己做一头重新回到四脚兽去爬行，是吧啊。那么显然当时启蒙时代也有两条的路线，这不是说谁对谁错啊，实际上我们回过来看人，人性本身，人除了理性以外也有情感。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中世纪人觉醒以后，一种是理性的觉醒，另外一种是什么，情感和意志的觉醒。我是我情感的主人，我是我意志的主人，这就构成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啊。所以安列是啊，这个卢梭讲安列，安妮尔就是一个卢梭特别强调对孩子的情感教育，而不是仅仅是理性教育。那么最后这个卢梭的和浪漫主义这个潮流到了19世纪的德国，那就形成德国的浪漫主义啊，才出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名字啊，叔本华、尼采这些非常强调一种强烈的一种各种悲剧感啊，一种强烈的一种自我的超人，这种注重情感和意志。前两天我和同济大学一个哲学系的一个大网红啊，俞明峰教授一起吃饭。这个俞明峰在这个 B 站上啊开一个就是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课啊，他是大网红，这个可能有些青年朋友比较熟悉啊。那么他就讲，我就问他，我说你现在讲的这个西方现代哲学哪个人现在最红啊？叔本华啊，叔本华现在比尼采，现在大家都不想做超人了，你觉得不要说成为超人来摆主宰世界，连自己都主宰不了，但叔本华那样一种悲剧意识啊， 把人生本身就理解为这样一个，哎，很能体现出现在年轻人那种上的状态，上化是吧？我上本化很上，而且把上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哲学本体论啊。所以叔本华的红你想想怎么样不喜欢。那么这些都是顺着这个情感过来。啊，也就是说金门教授要论证的就是说你看启蒙时代还有另外一面是我们过去讲的比较少。啊，而这个少的一面参加以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又能对应上。好像今天我们年轻人是顺着这条脉络走向来的而不是理性。那么这部分仅仅是欧洲大陆，但是还有另外一面，就说情感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欧洲有两种启蒙传统，一个我刚才只是法国和德国为主体的启蒙，但是还有一个同时也发生在18世纪，在苏格兰有一个苏格兰启蒙运动。那么这些名字大家也要耳熟能详，大哲学家休谟是吧，还有亚当斯密这些，这些他们同样是什么，也非常注重情感。什么道理？因为那个笛卡尔是非常注重人的理性的，从这个柏拉图开始那种 idea 这种理性理念非常第一位，但是英国是注重经验，这个经验一定和身体的感受有关，经验。但一旦是注重经验的话，他就一定会注重什么，除了从经验上升为理性的这个东西以外，另外的就是情感。所以休谟讲过一句大家可能也不陌生的话，说理性是情感的你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你有没有经常碰到这个情况，明明想清楚的事，结果最后的选择行动还是违背了自己的心，被谁操纵了？被你的某种情感啊，一种甚至是潜意识，另外一些东西操纵，情感操纵。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都是很理性，人骨子里是不太理性啊，最后是被情感操纵。那么这不仅是休谟一个人。是整个苏格兰启蒙哲学啊，都是以这样一种以情感为中心建构的一套启蒙啊，启蒙。甚至像那个亚当斯密，他们也强调利益啊，好像每个人都追求利益。但是斯密也讲，利益背后的动力是什么？你有像我们现在计算理性吗？啊，我们待会也许会讨论到啊。董宇辉带货，他可不是什么薇娅、李佳琦，哎呀，免费买是吧？全场最低价，光这出没挣电了。这个调用的是什么理性呢？计算理性，我一算，我果然便宜，赶紧下单，这是一个计算理性。但是，买过董宇辉大米的朋友都知道，董宇辉才不怎么 low 这种带货，他讲的故事是吧？然后什么小时候什么我在村口玩，还什么妈妈叫我回家吃饭，然后飘来了一阵米香。然后动员的是你调动的是你记忆中的那种温馨的记忆。你被打此刻你被打动了，你发现你和董宇辉共情了，你下单买了包大。又讲的故事又买了包子，家里最后有三包大。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年轻一代并不是太注重那个利益的功利的计算，更注重就是我们说有没有同频。就最后斯密说，最后人的利益的选择驱动利益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竟然也是情感啊，一种简单的情感力量，包括我们待会会说你的同情心啊，你的怜悯心，最后让你做善事等等，这都和情感有关。恰恰不是一个，哎呀，我终于通过认真学习，领会到了什么什么，好像是一个理性结果。你现在告诉我，你有多少最后的动力是因为自觉学习的结果，还是一种 被激发了的这种内心的情感被唤醒。所以你看，在启蒙运动当中，我们先不说，我先说启蒙时代啊，只是举了一个中国历史对应啊，你会发现啊，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和十八世纪并不遥远啊，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上延长线上，但这个延长线恰恰是卢梭和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时代，而不是我们以前讲的多的理性的时代。这我想，当然这个金文教授里面大量的文学的例子，哎呦，看得很惭愧，我都能知道为什么朱蒙是不是我。这里面好多评论家、小说家名字都第一次听说，是吧？所以我以后得好好学习啊。当然，我也要凭情绪价值来学习，是吧？所以我就补充这些，我想说他的这本书的这个情感时代，看起来讲十八世纪，实际上。他讲的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谢谢大家，谢谢金文老师、徐老师。金文老师、徐老师都是我的偶像，也是国民偶像，所以你很能够和他们同台的话呢，是既要又惶恐。我算了一下，我来了四次了。其中有三次都是和金文老师一起，所以我们两个中间肯定有一个，至少有一个是感情用事。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那个理性或者知性的价值呢，一定是情绪价值。那么，我和金文老师互相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呢？我也很难理解这件事情。但是今天这个题目，当我们看到情绪价值的时候，我也想。我们有必要把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连在一起吗？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呢，就像刚刚徐老师所说的那些书，我们又肯定要去重新去读、重新去翻开。比方说翻开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在我们今天有关于情绪价值的种种讨论中，大家会强调。情绪价值最初的话其实来自一个营销学的概念，对吧？我们的商品如何因为附加的情绪价值才能够被我们的消费者更好的一个接受。那么得到这个商品之后的话呢，他也能够享受到更多。在亚当斯密的这个时代，他想的问题不太一样。他想的问题就是，假如按照国富论里面的这样一个想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私的经纪人，一个利己的经纪人，他们又如何形成一个社会的一个整体？就我明明是以一个自私的人去想象自己，我却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会去关切他人，这件事又怎么发生的？在亚当斯密的这个道德情操论一开始就会讲到同情，他说同情这个事情是没办法解释，所有的人都会有，不管他是圣人还是罪大恶极的。而同情就是使我们每个个体和他人发生关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间形成我们的社会，形成我们的分工，形成我们整体的一个功利或者是价值。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到情感或者情绪的时候，就像刚刚金文老师说的，一开始是被用来作为向内观察的，但是当我们现在说情绪价值，就像休谟，就像刚刚说休谟或者是亚当斯密的时候思考情感一样的，他们是考虑这个个人和社会之间所发生的关系。如果按照亚当斯密的去想，那些工人，那每一个的私营的那个企业主，每一个独立的小店家，他们和其他人这种关系，我怎么把这个情感构成刚刚金文老师说的这个桥梁呢？不仅仅是身体和灵魂的桥梁，也是自我和他人的桥梁。所以在这地方我想特别说，我从金文老师这个书中间，包括徐老师刚刚的介绍中间得到了一个感受，就当我们说情感时代也好，说情绪价值也好，不是仅仅只是强调属于每个人私人的隐秘的那个世界，恰恰是要把情感带到公共空间来。我们回头去想一下，我们每一个时代有可能都因为他的情感的勃发而被大家记住，但是现在回头去想想，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时代，人的自觉的时代，那个时候哪怕一些粗莽的武夫也会说啊，我当为情死， 就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的一个发现，是大家为自己开辟的一个新的公共领域。我们谈情，我们理解他人的情，我们尝试着言说自己的情，我们希望自己情感的一个表达能够合适，能够合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反思我们这个合宜能做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在讲情绪价值，在讲情绪价值的时候，刚刚说第一个，它是在商品的这样的一个领域，营销领域会特别重要。第二个呢，也比较这个常用，我们讲男女一个关系。讲男女关系，刚刚徐老师就说了，那个时候我们不会讲情绪价值，我们讲的我们对感情的理解还是什么汤显祖，情不知何往，对吧？一往而生，这个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或者比方说我们看金庸，在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写的侠士一方面最重要的是那个情，我们还会想英姑对周伯通的感情啊，阿紫对乔峰的感情啊，对吧？或者说穆念慈对杨康的感情啊，等等这些。我记得中间有一首歌是那个天下有情人里面的歌，它里面会说，他说爱是一朵这个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未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未凝固已经成灰，有谁懂得各种滋味。那时候是我们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情感，但今天我们会想到情绪价值是，当我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中，当我在自己的一堆的电子产品中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生活的自足之后，我还要腾出点空间给这个男孩或者给女孩子。如果你不给我情绪价值，我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我们有时候现在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很敏感的，我们现在男孩子也尤其是如此，和女孩子说话三句话不合就把人家拉黑了，因为你要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就把你拉黑，对吧？就这些的话跟我们以前一样的。修那个亚当斯密他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有没有一种感官是可以专门去判断，通过情感去判断哪些是该做哪些是不该做的。他说没有，他说我们怎么可能使我们的情感和感受脱离开对什么东西值得做什么东西不值得做的这样的一些思考。也就是说，假如我们没有爱情这件事本身的一种自在自为的一个价值，我们要去思考在爱情关系中的情绪价值，它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呢，却又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交际的法则。就如果现在有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每天都是那些宏大的，那个就是看起来就非常抽象、晦涩的爱情观，他会把对方吓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一种情绪价值的精细的计算来做我的交往的事情，我们当然就明白，最后我们可能认为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 happy， 我自己获得一个好的情绪价值。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使对方获得更好的情绪价值，我们整个的感情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想这些问题的话呢，是刚刚徐老师说的直接对接上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刚金文老师说的一种矛盾，在有关于情感的讨论中，我们希望它是我们比方说的一种比较身体性的东西和那种理性的东西之间的一种桥梁。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地方都会看到所谓的乐感文化或者是情本体，比方说李泽厚在进行这种讨论的时候，他也会说到，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话做很多事情都不极端，然后的话呢，如果我用一个情本体形成一种平衡的状态，我们的理性概念中间有感性的经验，我们的感情中间又有理性的去挺协调，那不就是很好的状态吗？但是李泽厚他也会说，他说这种状态虽然是好的，但也会使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中华民族这个文化会有一些弊病不足。那么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话呢，在我自己曾经研究过的一个美学家钟白华那里也有相关的看法。钟白华呢非常善于去分析中国绘画、中国诗歌的艺术意境里面那种渊源而生的静缓悠然的境界，他特别喜欢那种明月笑声的东西。但是他也会说，他说老师这个样子其实也不行。当我看了敦煌的这个艺术之后，我们会知道有那样一种强大的力， 在这个利中间显示出来一种美。然后呢，他也会讲到说，我们以前的绘画也慢慢的变成文人意趣，一笔草草，好像是特别有格调，但是缺乏那种人心中的渊源而生的那种野蛮的粗那种粗犷的非常这种就是带着这种强大这种力量的这种东西。那么这个东西的话，我刚刚金光老师会说到，就是在我们用情感达成自己内心的调节，以及我和他人的调节过程中间，千万不要低估了情感本身的深度。那么在18世纪的这样一个文学发展过程中间，除开有大家熟悉的看上去每天都在讲道理，都在讲一个大家能够接受的温文尔雅的故事之外，还会有比方说后面各个小说的这样一个兴起。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会看到每个人的心中不仅仅是有那一些可以拿出来分析的东西，还会有一个暗处，会有一个古堡。这个金木老师也专门说到了暗处，我们现在也大家也会看到，如果看美剧中间那个家里面有一个暗处，里面经常会有一个人去世之后在那里坐着，对吧？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每个人心中的一个黑暗的东西，弗洛伊德在通过他的文明及其不满中间讲到生本能和死本能的时候，这是情感的另外一个面向。一旦我们把情感从那个箱子里放出来之后，它就会有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这样一个世界中飘荡。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从来不能够接受阿紫是那样的爱乔峰，那么我们并不会为我们的世界增加更多好的东西。如果从来没有一个阿紫这么爱乔峰，从来没有一个林黛玉那样去爱乔玉，我们的生活是会变得更加逼仄。所以人心的这样一种幽深与粗犷，它也许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一种生存的可能性。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我特别有感受的是，因为我自己呢是做那个原作罗蒂，理查德罗蒂的研究，上一次我也讲过这个话。罗蒂的话，他会讲到18世纪，讲到19世纪，他说这个时代呢是一个道德哲学特别繁荣的时代。比如刚刚亚当斯密啊等等，这个休谟等等，这些休谟本身就是他很喜欢的哲学家，还有很多这些哲学家，他们会对人生，会对什么是良好生活进行种种的哲学的一个论断。同时它又是一个小说兴起的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些哲学家比方说伍兹鲍姆，他有一本书叫爱的知识，他会讲说这样的一种哲学的思考和我们这种情感的东西，它是可以互相配合的。它就有点像舞蹈啊，舞蹈又是自由的，但同时又是有规则的，它是这样配合的。但罗蒂说，他说不是这个样子。之所以哲学和小说能够形成一些共识，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共同的直觉，大家是这么去理解人的关系的。就这种直觉既分享给了哲学，也分享给了这样的一个小说。但是从历史的一个发展来说，当小说兴起之后，哲学的时代就停滞了。也就是说，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哲学的反思去把握人的命运，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把握金光老师在书中间反复提到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一个关系。他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只有小说，在小说中间我们不仅仅要看到各色人的生活，而且我们以各种眼光、各种叙事的口吻、各种同情的理解的姿态去展现这样一些生活。有些事情我们是搞不明白的，有些事情我们是会放弃的，有些事情我们只能等着由于我们言说它的方式的变化而提出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我想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又回到今天，今天我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最重要的媒介又是什么呢？我自己现在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媒介是短视频，对吧？这个经常打开的时候，如果嫁给霸总的呀，过去相亲的就是霸总的呀，80年代我穿越到80年代给人家做后妈呀，这个裴总每天都想着后平子贵呀，等等，这些是我都是花了钱的啊。然后这件事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在这中间特别重要一点就是快意恩仇。那些特别点击量大、赚钱很多，听说他们有一些啊。就凭着那个就是做这个短视频，有一对夫妻，他说他们是老板，一天一个月就能赚几个亿。就现在我们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但是中间我们会发现拍的好的还是会更加受欢迎，但是他们拍的好的一点就是比
比方说那个我在80年代给人就做后妈，那个女主角就特别有意思，她就完美的去体现了一个每一个今天的女孩子觉得最爽的那一刻。比方说以前的人如果遇到你，他就冤枉我欺负我，我就会逆来顺受，我就会悲愤，我就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感情，他全部搞定。一上场的话没有人比他对的更厉害，对吧？他才是对的这个祖宗，所以什么事情都在他的控制下面。然后男朋友的话呢永远都是那种，比如说我给你掏钱你要多少钱，然后我就给你掏钱，我要给你掏钱，就这样子啊，所有人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关键就是他每一个都在我们的脸上，每一句话都提供了强大的情绪价值，是我不得不作为一个大学教授还给他充了9块钱。我在做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由得去想，就是说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去接受我们今天这个最重要的叙事形式之一，然后再去以它去规范我们的情感，以它去调整我们的情感之后，我不由得想到一个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大家越来越意识到 AI 在挑战我们，我们曾经有的信心是 AI 再怎么厉害也绝不能复制人的情感，但是我们现在意识到人的情感是可以逐步的简单化到 AI 的程度的，需要向我们靠拢，我们向他靠拢。那大山不到穆罕默德这里来，穆罕默德可以到大山那里去呀。也许到某一天，幸福的人生是由简单的情绪组成的呢，而 AI 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带着忧郁和期待来看我们这样一个现场，感谢大家。
对，这个答案已经很简单。为什么你四次在这里，我们三次都在一起？答案已经很简单了，这个就是你对我的强大的吸引力。
当场吧，就不太像这样子。
没有，这个就是说，私人情感它之所以要成为私人情感，因为它是必须要被演说、被看到的，它一定啊不成其为情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两位老师的信息量都非常大啊，就是也让我不断的在思考。我觉得徐老师和汤老师说的几点里面有一点呢挺重合的，就是关于就是文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比如说历史、思想史啊，或者是哲学、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刚才刚刚老师都提到，就是文学似乎它能够就是呈现情感的这个空间更加大一点，它的表述更为的多元和自由一点，好像都对文学这个学科产生了极大的一种艳羡，或者是一种自豪感。那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在我们今天的就是通俗大众文化当中，其实并不太成立。因为刚才汤老师举的例子呢是。短视频啊，或者呢是有董宇辉带红的部分啊，小部分这个文学书，但是文学本身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很直接啊，因为就是比较爽的这些情感，它是一种最大公约数啊，就是每个人他都会有些愤懑啊，这也是愤懑之情嘛，当然从尼采开始对吧，就是所谓的怨愤。愤懑之情 resentment 就从尼采开始，然后一直到就他的德国同胞马克思舍勒，都认为是现代社会当中所激发起来的很重要的一种情感，也就是对不公平不平等一种自发的反抗那么这种所以说这个最大，这是一种最大公约数那么短视频就是向这个最大公约数呢就是发起一种召唤但是文学作品呢，它往往呢就是对就是情感的，就是隐藏的维度或者它的深度呢更加的在意，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哲学家和所谓的就是世界史或写世界史或者是民族历史的历史学家，就当然不一定他们自称为是历史学家，或者是就是但他同时也会做哲学，也会做文学，但是就是大家在历史的这个话语和哲学的话语中看到的，与在文学的话语中看到的呢，是对情感完全不同的理解，就是我们之前说，为什么会有理性时代这样的一种称号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呢，就是在18世纪时候有一个叫托马斯·佩恩，托马斯·佩恩大家知道也是美国革命的所谓的精神之父之一，他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书叫《常识》， 就是是可以说是美国革命的这个他的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基础和奠基。那他同时呢，他也写了一本书叫 Age of Reason， 就是讲所谓的理性时代。所以这个 Age of Reason 这个词呢，就是在托马斯佩恩的这个书的著作里面呢被确定下来。那么也就是说就是18世纪的政治政论写作历史写作还有哲学思想里面，其实呢就是对这个情感是有一定的注重，但是呢它仍然是采取一种比较控制和压抑的态度。也就是希望呢就是情感呢能够成为就是沟通身体和精神的这样的完美的桥梁。情感可以向人们揭示人自在自身的内在的完整性和有机性。这也就是18世纪的这个美学思想这个还有就是道德哲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所谓的道德哲学就是刚才所说的亚当斯密休谟他们都是在道德哲学的这个范围里面，就这个领域里面有很多的根源。亚当斯密写那个道德情操论，对吧，就是18世纪苏格兰，就是刚才徐老师提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道德哲学方面的代表作。那么美学当然就是从这个就莱布尼茨就开始说所谓的美感就是一种晦暗不明的一种观念。所以他一开始呢就是把美感和观念联系在一起，然后到了18世纪的进程当中像鲍勃加通到了最后就是经过那个就是一个犹太裔的一个美学家叫门德尔松就鲍勃加通到门德尔松，然后最后再到康德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把这个美感把它界定为是人对自我的一种内在的和谐和完美性的一种确认就是我们在观赏一个自然或者是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我们的情感判断和认知的一种和谐的游戏。这个和谐游戏的观念还不是康德首次提出的，在他之前的这个犹太裔的美学家门德尔松就已经提出来了。我们之所以会有美审美的这个经验就是因为呢我们在面对自然面对艺术品的时候会感到这个就是灵魂的各个机能的一种就是和谐的自由的游戏就是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过程这个就是观赏艺术的过程观赏自然的过程确证的是人的内在的完整性和所谓的一种天然的这个完美的禀赋那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就是在像道德哲学和美学话语在哲学领域里面，实际上情感虽然很重要，但它呢一定要成为这个人的完整性的一种体现那所以这个就是跟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像哲学这个源头啊，它最初实际上是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柏拉图他的理想国里面他就是大言不惭的说诗人，对吧，诗人是配不上就是在理想国当中的这个生活的，所以呢他应该我们应该把诗人从理想的国度中驱逐出去。而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观点很熟悉，那么为什么呢？而且这个柏拉图还专门说，他说诗人之所以我就不认可他们，是因为呢诗人所创造出来的这个诗歌就离真理呢有三重距离，就 thrice removed 三重距离。所以这个一直让人们就是很迷惑，为什么是三重距离，为什么不是两重距离。因为实际上按照道理，如果你说这个我们的物质世界是对就是柏拉图所相信的理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神赐的观念的一种模仿，而文学作品包括诗歌呢又是对自然物质世界的模仿，所以它是模仿的模仿，模仿的模仿，那么就是离开这个本源，离开世界的本源和真理是两重距离。那么为什么说三重距离呢所以就是人们至今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有各种探讨因为柏拉图在这理想国当中他专门说到一句，他说诗歌的这个功能就在于激发一种公共情感就是我们比如在聆听史诗的时候，聆听和念诵史诗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着比如说里面的这个阿克琉斯当他对他的战斗就是就被 Patroclus 就是痛哭流涕的时候那么就是底下的听众他也会公开地展现出非常强烈的情感，并且呢就是让情感呢就是肆无忌惮的呢能够在心中，不仅在心中就是不断的涌现，而且呢还公开地表达出来。而柏拉图就说了，说这就是诗歌的功能，这是很有害的，就是对这个 理想国的这个城邦的这个政治来说是很有害的。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去接触这个诗歌，我们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就令我们悲痛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往往呢会非常隐忍的，会非常中立的试图呢调节我们的情感啊，让情感呢能够恢复一种比较温和的状态。所以他说正是诗歌鼓励我们啊，其不仅是就是对我们的情感更加控制，而且呢还让情感公开的表达出来。所以有人认为呢这可能就是第三重距离。就是情感的这个出现使这个所有参与到诗歌当中的人去诗歌当中去的人呢离这个真理呢又更加远了一点啊，不仅是两重距离，而且三重距离。那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哲学家就是还有与哲学家更加相近的这个历史学家，其实都是对情感是有所忌惮的。所以就是康德在他的这个审美判断当中，判断力批判的这个第三批判当中啊，他提出他自己的这个什么叫美感的这个理论。其实他来说美感它也是一种情感，也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判断力啊，判断力和这个这个就是直观对吧，就直觉形成了一种判断力理解力和直觉直观形成了一种自由游戏的这个时候所产生的一种愉悦感。实际上美感对康德来说仍然是一种愉悦感，但是康德非常的强调就是这种自由游戏所带来的愉悦感它与我们所平常所认为的这是情感是不一样的。用平常的这个情感都是有身体所激发的，都是有一种自立的，从自立的出发点来形成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剔除，我们在审美的时候要让我们的就是对这个自然的这个感受要能够达到一种比较普遍的比较中立的状态让我们的感受能够与大多数人的感受能够形成一种共振，那么我们就必须摒弃和剔除通常意义上的就是非常主观化的非常激烈的从自立的角度从自己的身体需求角度出发所形成的那个情感所以也就是说哲学家就是在即使到十八世纪即使已经对情感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肯定但仍然是采取一种限制和约束的态度但是文学就不一样了。文学作品从一开始从人就是从西方历史的这个源头开始，它就是揭示出了哲学的谎言，哲学所掩盖和扭曲的这个人类的经验。就是我在有一个西方小说史上这个课上，我从一开始就是从公元二世纪古罗马流传下来的第一部完整的小说《金缕记》开始讲。我说《金缕记》，大家在《金缕记》里面看到的就是这个时代的人完全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好像一直古人好像跟现代人不一样，古人没有什么情绪波动，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一种就是农业文化当中所以就是说跟我们今天的处于这个巨大的内卷的压力其实是不一样，其实一点都不是这样。就是你看金缕记它的故事就是讲一个人叫卢巧，一个古罗马的人叫卢巧，他不幸的因为尝试巫术的把自己变成了一头驴，然后他在变成了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看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所有险恶和丑陋的这个社会场景，最后呢又侥幸的又重新变成人。他变成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皈依一位伟大的女神就当时从古埃及传到古罗马的去的艾西斯女神。这个小说就告诉我们就古罗马的这个人变成驴和变成人就重新变成人的故事就是古罗马人他们的情感状态的一个写照。就他们觉得自己是时时刻刻处在所谓的命运女神的掌控之下，而命运女神在古希腊的神奇这个殿堂里面是被想象成是一个瞎眼的一个形象，是没有任何的判断力，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律可循的，它完全是随机的来支配人们的命运。所以说就是古罗马的人就跟今天的人是一样的，他们觉得自己对生活是没有掌控的，是完全是由这个就是无常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的一些有形和无形的力量所支配着自己的。那么所以就是他最后这个小说他一定要皈依一个巨大的一种精神力量，这个精神力量会保护我们会让我们处于一种心灵的宁静。所以文学作品就告诉我们人类之所以会进入所谓的漫长的中世纪的这一段就是在西方来说就是以基督教为主宰的这样的文化，就是因为人们很早就体验到了心灵的焦灼，必须要使用宗教信仰这个工具来达到一种回到一种情感的稳定的状态。 而到了17和18世纪的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西方人他们因为商业社会，因为这个商业社会的这个强大发展，因为这个所谓的资源的开发，这个煤炭的这个开发，煤炭的发现和航海和殖民的这个进程的推进，就产生一种强大的自信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精神的，就是就所谓的宗教给我们带来的慰藉，我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来不断丰富自己的物质财富不断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一个良性的一个市场秩序和政治制度，让每个人的所谓的幸福都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对吧？这个就是从18世纪起源一直到19世纪开始成型的所谓的功利主义思想，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完善的制度来最大限度的提供给绝大多数人，就是就最大限度的提高就是大多数人的幸福这个就是一种自信的国发呀。但这种就是由就一系列的这个社会条件、经济和这个政治所发提供的这个条件，给现代人提供的这个自信就是在这文学作品中就是完全被嘲弄和摧毁所以我在这个整个18世纪的英国的文坛当中最喜欢的当然就是斯特恩，就劳伦斯·斯特恩。劳伦斯·斯特恩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我的这个书里面占据了两章的一位小说家。他最早的并不是最早，但是他最明显的就把这个我们今天理解的这个所谓的忧郁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所抑郁症，对吧？但是在18世纪它叫 melancholy 就是经常翻译成忧郁嘛，跟今天的这个病理化的这个抑郁产生一个差别。就是劳伦斯·斯特恩在他的非常难懂的名著叫做象鼻传里面就明确提出一个命题，他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是时时刻刻笼罩在这个忧郁的这个阴影下。我们因为这个战争因为课税的税收的制度因为其他各种人生的这个颠簸就是所颠沛流离的这种无常的现象，所有的人都是时时刻刻处在忧郁当中。而他这番这个表达，就是所以他这个象鼻传就是讲小象鼻从还没有出生开始就命运多舛的这样一个故事。然后里面的就是对于这个忧郁的这个剖析和解释，可能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完全是不过时的，就是跟我们今天人对忧郁的理解是完全同频共振的。而且他的这个理解与18世纪的这个就是生理学和所谓医学的理解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就是在18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本书，叫做就是一个叫切尼的医生他写的一本书叫做英国病症 The English Malady， 英国病症指的就是忧郁症啊，就我们今天所说的抑郁症，就是他们当时所说的忧郁。好的，所以就是小说他就文学对吧，就是整个文学他就是对那个就是人们的精神的病就是这病症这个剖析呢是最强烈的。那么当然就是刚才就是汤老师也说到就是所谓的今天人的一个爱情的这个新的观念那么这个呢其实跟所谓的我们说的新的一种小说的兴起就是我们可以姑且称之为现代小说吧，就现代小说就是跟现代社会同时发生的一种新的小说这种小说它不仅是所谓的关照当下的现实，而且呢它同时呢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交流的这样的一种渴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这个文学作品它一般都是以手稿流通的它是作家在展示自己文学才华与先贤对吧，与之前的这个文学圣贤进行这个交流和进行比试较量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17、18世纪就是作家就小说家他们有了非常广阔的这个就是图书市场，他们有了更多的读者，而且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小说的写作和阅读当中去，所以就有很强烈这种就是要在公共的交流当中让情感能够更加的清晰化和锐化的这样的一种渴望。所以我刚才说就是不存在私人情感，就像是维特根斯坦所说没有私人语言它这个它定义做它的生成机制它就是在集体生活中生成的，是一种生活形式，那情感也是这样的所以不存在私人的情感，私人情感其实就不是不可言完全不可言说的情感，它其实并不称其为情感，或者就不存在这样的情感所以就当时的这个小说所以就是爱情也成为了就是 就是十八世纪小说的一个最显著的一个主题。啊，那么这也就是说呢，就是因为个人的这个爱情呢，它是就是所谓的改，就对当时的人来说是革新这个家庭秩序，是挑战父权的权威，还有就是挑战所谓的阶级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因为就是我们在十八世纪晚期的一些尤其是女性书写的小说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最早的一个就是对于跨阶层恋爱想象的一个征兆。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汪洋老师在这里，但是汪洋老师翻译了这个重新翻译的简奥斯汀的小说，对吧？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简奥斯汀的小说里面，也不是说叫《傲慢与偏见》，就是讲阶层上有一定差异的男女，对吧？他们也是可以通过真情走在一起的啊。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想象在十八世纪就开始产生了，对吧？它的源头就是在就是甚至于可以到十七世纪晚期，就是人们可以跨越阶层去获得爱情，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啊，就是社会秩序的一种体现，社会流动性的一种体现啊。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十八世纪进程中，西方人他们也特别喜欢翻译东方的那种爱情故事，像那个就是古印度的这个一个诗句叫做沙公达罗，是吧？沙公达罗他讲的就是斗山陀就是一个贵族男性和沙公达罗一个非常地位非常就是卑微的一个女性之间的跨阶层的爱情所以就是西方人他们而且对中国比如说才子佳人小说好求传里面所体现的那种就奔放自由的这个情感也特别的向往所以正是在这种就是全球就是文学的这个流通当中就是十八世纪的这个欧洲的作家他们就开始写那种就是探索这种真挚的跨阶层的爱情是否可能的这样的小说。小说也往往会陷入一种悲剧的状态就是我里面也写到就理查逊他是所谓的就是当时的我们称之为感伤小说的一个鼻祖。那么感伤小说就是要描写一个情感非常真挚纯真的一个人物，他要追求就是刚才徐老师所说卢梭所说的、就是、追求就是与他人在自然情感层面上达成一种深层连接。在这过程中呢却是就是明珠投案却受到了很多的迫害最后呢走向悲剧，走向长久的忧郁和身体的就是衰败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我们也看到，对吧？就是在探讨这个小说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十八世纪作家他也是有一种两面性，就一方面呢就是他探索着一种新的理想的可能性，一方面呢也对这种理想在现实中的破败和就是衰败的这样的境地呢，就是做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所以这我觉得就是文学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功能。那么至于就是今天的人为什么好像在爱情方面总是会有很多的纠结呢？这个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直观感受，就是在我与年轻的朋友们交流当中，尤其是我的像硕士生博士生就他跟我们二十年前的经历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我们比如说二十几年前，就大家就是基本上在硕士博士期间都会有一些情感经历吧。但是呢，就今天的这个年轻学生呢，已经不屑于再去做这件事情了。就是感觉呢，就是有几重考虑吧。就是一个呢，就是觉得就是情感太麻烦。对，我本来个人的这个生活是很有掌控性的，对吧？我每天干什么，时间秩序井井有条。但是我如果有了一个变量，一个巨大的一个另外一个人，对吧？那么就他会完全打乱我的节奏，然后这个人给我带来的到底是正向收益还是负面收益的，完全想不清楚，无法预测，对不对？好，那么所以就是这是一个很大方面，就是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即使有不完满的地方，但是我是可以自己控制它的，我是可以逐渐的强大起来。但是如果我引入了一个完全不可测的变量呢，就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觉得任何一个好像一个普通的一个爱情故事都像十八世纪的哥特小说那样充满了就是因为人性的叵测所可能会带来的这个悲剧性的不可那所以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就是求稳的状态嘛，对吧？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潮流，就是我虽然也许现在就是缺乏激情，但是比那个就是被激情要摧毁的要好得多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大。另外就是说很多人他的确是想要去追求这样的这个情感，但他会受到很多的阻力嘛那么他如果是比较有 就因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因为不管是男性和女性都不会再去因为所谓的生活的压力和外界的这个外界社会的这个期待再去步入这个爱情婚姻，就不会，不可能做的，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人们他对于这个爱情的就要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对吧，就是对爱情敬而远之，要么呢就是一类就是所谓纯爱战士啊。那如果是纯爱战士的话，那他也不会轻易步入爱情啊，对不对啊？而且他也很难找到与他能够相匹配的另一个纯爱战士啊。那么所以这个就在这样情况下，那么这两类人其实他都是很难找到符合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这个生活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困境啊。就是说这个情绪价值虽然我们说是精神的一个热词，但是其实它掩盖了很多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就像十八世纪的人一样的，就是尤其像十八世纪那些哲学家啊，那些这个写历史的人是一样的，其实骨子里面是恐惧情感的，对不对？就像刚才老师说，就是说我喜欢的情感就是让我能够短暂的能够跳脱出我生活的这种就是一地鸡毛的状态的那种很明显的情感，就是最大公约数的一些情感。但是它其实对于就可能会带来我们刚才说的，对吧，可能会激发我们身体的这个最深层的这个欲望，让身体能够向我们发出那种晦暗的那种信号的，对这样的一种情感经历的，它是非常非常抗拒和恐惧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并不是一个情感时代，我们还处在一个情感需要启蒙的时代，这可能就是徐老师刚才也在暗示的，就是说启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知识的传播，不是观念的传播，倒是我们应该去如何去面对知识，如何去面对他人，如何去就是让这个知识能为我们人类所用的这样一种教育，就是我们拿知识来干什么。我们怎么样去规划和设计想象自己和他人的未来，对吧？知识能够对我们未来的幸福能够起到什么推动作用，这个才是真正的启蒙，而这种启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启蒙。所以我感觉就是当然那些纯爱战士实际上他们可能很敏感，对吧，他们的情感很丰富，但他们受到了外界的这个阻碍呀，他们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这样一种情感天性。就是我昨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视频吧，就是一个西方的一个爱情心理学的一个专家，他说了一个观点，对吧？这跟我们华师大的爱情心理学的专家形成了巨大的很鲜明的这个差别。
就为了
我们就要耿直，这个对吧？这个西方好像是英国人，对吧？这个英国这个爱情心理专家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的人尤其是男性，他们在求爱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障碍，就是呢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机遇如果当这个合适的这个场合出现了，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说，他不知道应该直说啊，能不能请你去吃个饭，或者是委婉的说，哎，我送你一个小东西啊，或者就他不知道怎么样，对吧？对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什么样的提问方式才合适的。而这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大部分女性的，她是不会主动的表达，就释放一些信号的，因为她们觉得呢，这样的，就如果我不释放信号，那么我就能够吸引那些作为主动最强健的啊，最有所谓的表达力的这个男性啊，或者说这个社会的这个伦理。长期的伦理传统告诉我们，女性不应该主动的展现自己的这个情感偏向。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所以呢，大部分的男性呢都会陷入一种就是不知道如何采取关键一步的这样的窘境。那么我想，这就是大部分人我们今天纯爱战士们的窘境，是不是？就是，即使你发出了信号，你也就像在茫茫的荒野中呐喊一样，收不到一个很好的回应呢。所以就是我感觉，对，这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一个情感建所谓的情绪价值泛滥的时代，恰恰是一个情感完全还没有得到启蒙的时代。
好。
丁老师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今天这个非常注重情绪价值的时代真的是一个情感时代吗？那么这就涉及到情绪，人当然有情绪，但是动物也有情绪啊， 我们家养了猫，蓝猫，蓝猫脾气很大，情绪经常变化。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它的情绪怎么把握啊。那么情绪可以说是很多高级动物都拥有的啊，它有情绪啊，有脾气，但情感，当然有时候狗也会表现出情感，对你的依恋啊，情感显然不是纯粹自然的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而是带有什么？它是文化教养，甚至是文明的产物，文明产物，所以这才是情感啊，这是情感。但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情绪到处泛滥，是吗？但情感却似乎又是很匮乏，匮乏。那么这是什么造成的呢？当然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个因素，刚才两位老师都有提到，今天是一个短视频的时代啊，这个现在特别大家都在刷手机啊，刷手机主要看短视频。那么这个视频，短视频会带来一个什么变化呢？这部分我这两年专门有些探讨，我也不准备重复讲了。简单的说，过去当我们通过文字来获得某种知识的话，这个文字是通过大脑，因为文字是一串抽象的符号，你再通过自己的大脑把它还原为某种图像啊，然后你再进行这种我们说理性的思考，这是文字给我的。但是图像怎么样？动物是没有文字的，但是图像是一个即视感，即可冲击到你的心灵，不必通过你的大脑，一个无脑的人恐怕有时候也会直击心灵啊，直击心灵，他通过你的一种感受，特别是图像，一种冲击性。所以今天你说为什么今天很多情绪价值，至少一部分它是被今天的新媒体，特别是这样一个以图像为中心的这样一种新媒体所塑造所构成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悲的是什么？好像我们又回到了过去时代，那种即视感，一种即刻反应。那这个即刻反应是情绪性的反应，但是情感显然是不一样啊。我刚才有说，它要经过一种我们文明的熏陶啊，教养和文化的训练，才会形成一种某种固定的情，甚至是他可以表述的情感啊。我想这就是因为今天，虽然我们刚才第一回合说今天在18世纪的延长线上，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个延长又是降维了啊，不要说升维，降维，这是今天悲哀的地方。哪怕今天啊，生活杂志人民文学让董宇光带货，竟然也要通过图像，通过直播啊，通过直播，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反讽啊，是一个反讽。本来文学啊，文学就由文字组成，是吧？但是竟然要通过这种直播带货的一种直接的情感性的冲击，然后你才对这两份杂志发生了兴趣啊，订阅以后看不看还不知道。也许就放在客厅里面，或者拍个照晒一下，表示我是有文化的啊，我是文青，可能很多买回去就是这样啊。因为现在我知道这个出版社的朋友，不是出版社，就是出版工作室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现在专门出一些啊，大家不看的书。为什么？就说这个封面设计看上去啊，一眼看上去喜欢，对上眼就买了。买回来以后呢，就放在客厅里面，或者拍张照就 OK 了。好，他这个图书文学现在起了某种什么？某种装饰的作用。它不再本身有意义，是它本身是也是作为一种装饰的符号在起作用。所以我想，今天的确我们要重新反思我们这个时代。虽然情绪为王，大家都重视情绪价值， 但是有没有可能提升为一个像十八世纪一样那种情感的？这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那么这种思考也许虽然我们说情感，但情感并不是纯粹情感本身，它也伴随着一些知识一些理性，是吧？也就是说它和文学和哲学和历史都有相关，才构成了一种人所拥有的啊，起于情绪又高于情绪的那种情感，甚至是一种优美的高级的情感。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不再讲优美，不再讲卓越，但这些恰恰是一个优雅社会。这个据说上海不是属于中国最优雅的一个都市吗？是吧？那么我想就和这个有关，就像此刻我们就处在这么一个优雅的司马公馆，到底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这是其一。其二，刚才我就回应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几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点啊，精彩的点。第二个点呢，刚金老师在第一回合的时候特别强调身体性啊，身体性。那么汤老师也特别提到了这个 ChatGPT AI 是吧？啊，甚至认为 AI 也有情绪啊 ，AI 当然有情绪啊。那个老的 BE 啊 ，ChatGPT 最早在工程师在训练的时候，竟然 AI 发脾气了啊，开始一言不合就和你对骂，所以 AI 是有情绪的。但 AI 有没有情感呢？当然不知道。后来一看他长脾气了，赶紧把他的开关关掉，所以他现在发展不出情感。你问他关于情感的问题，你爱我吗？诸如此类，他是不回答的。他会告诉我说，我就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啊。就这个怕引起你这个用户的这个不适感，关掉。但是 AI 按照他自身的发展逻辑，他是有可能发展出从情绪发展出某种情感。当然要发展出情感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金老师所说的身体性。我们总是被教育觉得精神是最重要的，基督教也好儒家也好，觉得精神是纯粹的啊，高尚的，肉体是污秽的啊，是低等的，这都是基督教和儒家的一些观念。但是到了近代启蒙，其中有一个就打开了为身体证明啊，身体本身和灵魂一样，它具有依然具有某种神性啊。那么这个身体，我们说的感觉、情绪，甚至情感，都要离不开身体性。但是 AI 到目前为止它是没有身体的啊，因为它是什么？它是硅基生物。它是没有身体啊，没有身体，它在一套软件系统里面啊，这个它是没有身体。但是下一步，黄仁勋已经告诉我们，下一步啊，人工智能的发展就要发展成什么去身 AI， 也就是说，它也开始要有身体了。但是，一旦它有身体，也就是说，它接下去像我们人一样，它有视觉，它有听觉，它有嗅觉，甚至当然味觉，我想不出来，他不能像我们一样会吃饭是吧？那么他怎么样？也许他就会长出感觉、情绪，甚至出生出情感啊，这是情感。但他现在是没有身体，但是他以后也有可能，如果我们人类不去故意阻挡他的话，他是会生长出来的。那么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说这个身体性本身啊，我们将面临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个异类物种的挑战。它竟然会比我们更有知性，甚至它可能会发展出另类情感。你敢不敢和它谈爱情啊？谈情说爱啊？谈情说爱。这个当然是一个想象啊，但这个想象在未来五年当中一定会碰到，会遭遇到这个状况啊。所以科技的发展会提出对我们接下来这个时代，无论是情绪时代还是情感时代，我们脑都要开大一点啊。也就是说新人类出现了， 啊，他也许以后也会和我们产生某种情绪甚至情感的交流，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啊？怎么来应对？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我想说的，刚才汤老师特别强调情感的，金老师也讲到情感怎么回到公共空间啊？就情感过去好像是私密的，但是后来到了近代以后慢慢回到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可以表达可以交流的。那么这个当然不错，但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是，所有的情感都具有公共性吗？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矛盾，一方面公共性在丧失啊，很多公共空间丧失了，我们缺乏交流了，年轻一代今年经过疫情都成为键盘侠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种在场的交流能力。我不知道，至少我教的学生里面，我发现现在经过疫情，这个同学啊，当面在场的交流能力在弱化，但是呢，一旦回到网上，哇，他们个个都是键盘侠啊，这个线上表达能力很流畅，但线下已经开始不会交流了啊，也不想交流了啊，这是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他们很多东西情感是回到了一个一对一的状态。在一个空间里面，他们已经不善表达也不想表达，这是一个情况。但是部分情况呢，又这个公共的情感、私密的情感滥用空间，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田朴珺是吧，不断撒狗粮啊，晒他和王石的那些恩爱，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受啊，我看了我总是觉得被迫，好像我是一个吃亏狂，只是我被吃亏狂，不是我想看，是送到我面前，我都不看，是吧？啊，这是想起来就是那个我们说过去，我也蛮喜欢的一个民国的一个散文大家梁实秋，散文写得很好，是吗？他晚年后来他过世以后，他晚年那个他的妻子是吧，是一个歌星，哈哈，把这两个人私密的情书公之于众，哎呦哇，这个当然我可以理解，这个肉麻这个也是少不了，是吧？梁实秋爱他的时候，是公之于众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啊。那么就说在什么意义上啊，包括不说了算了。刚才又说到马斯大那位心理咨询老师，算了，不提这个例子了，跳过啊。那么就说很多在一对一私人空间可以说的话，并不意味着它可以诉诸公共空间，是不是啊？这当中是有条界限的，它是有界限的。这个界限在哪里？也就是说，情感这个东西。虽然今天私密性转化为一些公共符号，但这个转换的界限在哪里？显然这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啊，而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和道德的问题啊。那么这些显然是需要我们思考，否则我们这个时代变得好像是一个虚假的情感时代，无所不在，各种名人的各种八卦，大家看得津津有味。好像，但是你背后充满了一种不是情感，是一种欲望，啊，一种各种各样欲望的泛滥，还有假冒情感，背后充满了一种物欲啊，等等，啊，所以像这些都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怎么，虽然大家有一种本能的反应，但它的界限在哪里啊？显然是我啊。我现在只提出问题了，这个汤老师好像刚才有点蛮系统的思考，我想先坐在这吧，请汤老师给我们一个解答。
我最后要感慨一些，因为我在学校里面或者在其他的场合，最怕别人说我越变低越位子，低位子甚至可以说教，就开始会以为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个命运多舛，非常辛苦，但是呢感情质地非常好，对吧？生活更有价值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候我必须马上要
提醒自己并不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身怀外行，也是糊里糊涂过了一生。那么在刚刚我们回到提到这些小说和其他的文学作品，会这样想，就比如我讲几部作品，一个呢是汤姆琼斯啊那部作品，这个是菲尔蒂的这个作品，那里面讲到的是一个弃儿，他怎么样子不断的成长的一个历程。他是一个弃儿，他配不上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正经出身的女孩子，尤其是当地最美的这个女孩子。然后呢他就不断的去路上遭遇，在他成长过程中遭遇那些他觉得比较配得上他的人。那么有一些呢是看来就是比较乱当的人，有些呢看来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有些是什么做不太正派的人，不断的往上面走，那就不断的去经历各种各样的。最后呢他当然是和他自己爱的那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个女孩子一直在追他，他其实某种意义上一直在逃。到最后的话呢，两个人其实心意都已经表了，然后呢男孩子的话和女孩子互诉衷肠，男孩子扶住女孩子的肩膀来到镜子面前，那女孩子说你真的会一直会爱我吗？以后他说你看镜子中间你是这么美丽的你，我怎么可能不爱你的。然后女孩子就说如果过去可以为未来作证的话，以你的过去来判断的话，可能我离开你的面前你就会忘了我，就像我离开这边镜子，镜子中间就不再有我一样。这个话是多么的莎士比亚，在这个时代莎士比亚的诗句仍然可以在关键的时候闪现出它的光彩，但是属于莎士比亚戏剧的那个时代却已经消失了。这些诗句在这个时代出现已经成了没有氛围的那种天空，没有氛围的一颗星星。那么在19世纪我们所面对刚刚王汪燕老师所翻译的这样奥斯汀的这些小说，在奥斯汀与自己情感中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女主人公 Eleanor， 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当她看着一个非常绿茶的这个女孩子啊，追求她的那个喜欢的那个人，当时早早的就签下了婚约，然后现在摆出各种各样的受那种可怜人的样子，那种富有同情心的样子，但其实是一个绿茶，对吧？就这样子去看着她的这时候你会看出一个东西，就是说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我居然可以理解他，而当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情敌的时候，我就再也没有力量为自己争取什么。所以在奥斯汀的几部小说中间，主人公获得幸福完全是偶然，换一个事情就安排他们俩是偶然了。因为当你如果内心完全能够理解他人的时候，你是不能够为自己争取什么东西的。然后我们到今天，刚刚我说的短视频，我说短视频好像听起来很粗糙，但是有一个短视频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是，几乎所有短视频男主人公都是在第一集就领了证，对吧？他不是说哎呀我们慢慢的一个就是认识啊，然后不断的感情升温啊，然后见出双方的家长啊，然后不是第一集就领了证，要么呢就是有人逼那个就总裁结婚，要么呢就是因为什么其他的这个就是原因啊，歪打正着，一下就第一集就会领证结婚。第一集是什么意思啊？实际上是一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他就已经领了结婚证了。然后在今天的这个短视频中间，我可以对人，我可以跟人家斗争，我可以去那个快意恩仇，我最恐惧的就是两个人共同期待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不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俩一起等着那个结婚的时候到来。我们也不可能等一个汤姆琼斯的故事，也不可能去等一个艾米诺或者是玛丽安的这个故事。所以每个时代都有他的恐惧，我想这个恐惧就像刚刚金老师所说的，包括徐雷老师说的，包含着我们人一些最幽深的一些情感。只要这个恐惧还在，与恐惧相关的忧虑还在，就不管是忧郁还是抑郁，这个文学的源泉它是不会枯竭的，那么情感的源泉也不会枯竭。我想我们今天的人，今天的年轻人，既然有他的恐惧，有他的欢乐，也自然会创造出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荡气回肠的情感。谢谢大家。
就我最后再就跟着刚刚汤老师话再说一句，就是说历史它的确不是线性的往前的，就是我们今天跟18世纪有很大的距离，但是并不意味着 或者说我们离开就是中国现代形式发展这个二十世纪初也已经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就可以俯瞰二十世纪初或者是俯瞰十八世纪。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这个情感教育可能还不如那个时候更加的有力和蓬勃。所以今天为什么就是之前我还在跟薛老师在聊一个电影，就是有叫可怜的东西，对吧，这是一个新的好莱坞电影，一个所谓的女权的电影，但它实际上是回到了就19世纪初玛丽雪莱的那个弗兰肯斯坦的那故事，只不过呢是把被造的人把它变成了是一个女性，而这个女性呢她要从头开始学习怎么样做人啊，这个情节设定跟那个弗兰肯斯坦的怪物是一样的，而这个重新学习做人的过程就是回到一个儿童的心智，让心智的力量降低，让身体的动能啊就是充分的打开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三位嘉宾可以认同的一点，那就是我们要重新进行情感教育，而重新进行情感教育呢当然也就是要对身体，对于初心，所谓的初心就是自然的状态，我们能够想象和构建出来的自然状态的一个回归。徐老师还有什么最后想说的？
有没有提问吧？
提问给他。
就是要不要最后说一句，然后再请。因为这个可怜的东西的确是徐老师想推荐的。
可怜东西比较复杂，我就不占用时间了，这个文本太复杂了。很多朋友看了以后觉得应该他得奖啊，奥布应该他比奥布卡好看，但是那个电影太小众了啊，因为他作为一个文学的电影的是文本，可以做很多哲学的宗教的分析啊。作为我们评论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本，因为它多指向啊，多指向，这个太复杂了，这一两句话说不完啊。这个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啊，没时间嘛 ，B 站上看一个这个解说也行啊，都可以的啊。如果觉得有兴趣，可以再去看。那回过讲到情感，我就讲这个刚才汤老师说荡气回肠，我在想我有没有过荡气回肠的情感就是经历啊？这个年代要荡气回肠。不大容易，
差气我知
道啊，但是刻骨铭心大概可以做到，是吧？啊，荡气回肠是感，让别人都感动，刻骨铭心是自我的，是不是？所以只能说，但是一个人只有经历过痛苦以后，刻骨铭心以后，你才真正经历的一个情感啊，不管这个情感是什么，你是爱一个你爱的人，还是爱你的猫和狗，还是怎么样？甚至爱一种游戏啊，这都是可以啊。那么因为我上个周末啊，就是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刚刚从这个云南回来，带了一个团，是企业家留学团，那个主题是西南联大。那西南联大从昆明一直走到芒市啊，就西南联大曾经走过的路，给大家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一个最大的一个点就是看了在昆明的郊区啊，一个龙头村。龙头村呢，这个竟然现在还保留了林徽因当年唯一为自己要住的屋子所设计的这个屋子，现在还在啊，还在。那么这条东西大家都知道了。梁思成、林徽因，还有和徐志摩和金岳霖的故事啊，这都是一些非常美好情感的故事。这些情感的故事啊，就是说只能发生在民国啊，到今天如果再发生，就变成是猥琐的故事了，是吧？但是那个恰恰发生在民国，恰恰就是这两个三角面里面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些主人公的高尚。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情感的，某种意义上，民国岛是一个情感的年代啊，情感年代，留下了这么多非常优美的情感的故事。今天有没有啊？今天要举个例，你反应还反应不出来，是吧？啊，所以这个某种意义上，我们这个民国岛是一个情感时代啊，情感时代。
后来这段我后来发在小红书上，我也没想到随意发了一个，现在有18000的点击率，我没想到一段小故事是吧？
没想到
。那么我想大家被谁感被什么感动？大家知道林徽因就是一个充满的一种情感的一个女性啊，一个女性。那么所以情感这个东西不是演说的，说没有用，是背后要有故事，他要演绎的，他要通过故事演绎出来。所以从这点而言，如果一个时代没有故事，或者要有的话，就是那些比较猥琐的平庸的故事，那是称不上情感时代的啊。那只能说那个是，只是我刚才说是那个情绪年代。所以从这点而言，我们依然需要文学，需要哲学，需要历史，需要宗教，需要一种人文的东西来支撑情感的力量。这么多年我一直谈启蒙，过去说启蒙是什么？理性啊，理性。但是我今天想说，今天的启蒙也同样需要情感的启蒙。啊，情感的启蒙啊，启蒙死了，启蒙万岁。但我今天说了，情感死了，